观壮阔山河，听小桥流水声，
倾听心灵的波澜，用心感受四季，
听身边事，
查家国事。
这里
是
试
点
链
接，
观察试点，描摹世间，
分享感受，链接你我。
大家好，这里是 FM 85.1淮海之声无线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试点链接毕业季特别节目，我是播音林晨，
我是播音江彤。
轮回，一转瞬，一弹指，一个不经意的擦肩，人的一生有几个四年可以挥霍，又有几个四年值得珍藏。又是一年毕业季，还未曾完全褪去昨日的懵懂，就不知不觉地被推向离别的十字交叉路口。不曾考虑过别离，就不得不挥手说再见。虽不愿轻见离愁，如今离别就在眼前，最不堪依稀往事，一切浮现如昨日。每个人都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可那百川撑万年船，然而它又是如此的脆弱，甚至不堪承受离别之苦。当初不止一次的幻想离开时会怎样的欢欣雀跃，直到这一天真的来临，触痛自己内心最脆弱的琴弦，才知道其实不想走。也许四年里收获的有成功，有失败，有欢笑，有泪水，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成长。
四年结束在夏季这个最美丽的季节，就像童话里最美丽的结局，带给人的总是最可爱的希望，夏花灿烂的绽放，依稀如你我昨日的欢颜，就像开在午夜广袤星空的灿烂烟火，倒映的是你我在这短暂旅途中所遇到的最美丽的风景。绿影婆娑，如梦幻浮光，白轮过隙，一个不经意的转身已是昨日。已经很久没有录制节目了，再次进棚，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感受呢？
确实已经非常久没有录制过节目了。录制最多的一段时间，我记得应该就是大二还有大三的上学期了，然后在大四之后就几乎没有进过棚了。这么久了之后，这一次来录毕业季，本来以为其实可能会有一点不适应，但是其实看着我们的录音设备，然后还是觉得非常的熟悉。坐下来之后呢，那种记忆里的感觉就又浮现上来了。而且一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进棚来录节目，然后最后一次参加淮海之声的播音，就觉得心情还是非常复杂。希望能够录制好这次的节目，然后为这四年在淮海之声的经历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吧。
在学姐的大学生活当中，其实疫情应该是占了比较大的那一部分，对吧？
对的。
那学姐的日常生活因为疫情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可以请学姐分享一下吗？
说到疫情，我觉得我们19届的学生真的就太有话说了，因为我们刚进校的那一年，那会儿还在没有疫情嘛，然后疫情开始的时候，刚好是我们大一上学期才结束的时候。然后那会儿还在家放暑假，才刚刚感受了半年的大学生活，然后 还不是很适应的疫情就来临了。然后在我的记忆里的话，几乎大二大三的整个阶段可能说都是在封校，不是在封校就是还在家回不来的那个状态，所以就是几乎没有自由。当然我觉得其实失而复得也是世界上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在大四这一年呢，我们的健康码还有行程码陆续的停用，疫情的阴霾逐渐消散，所以说能够在大四的这一年感受一下自由的大学生活，我觉得也非常幸运。
是的。那么学姐，在你的大学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感到很遗憾的事呢？
说起遗憾的事，我觉得应该每个人大学要结束了之后都会觉得在这个阶段有一些遗憾的事情吧。那我觉得遗憾的事情其实有三件。第一个事情呢，我觉得是在大学这个阶段我没有把握好机会多出去旅游。那一方面可能确实是因为疫情的原因，那出不去嘛。然后但是其实连最近的就是我们连云港的花果山我都还没有去过，就感觉来到这个城市，但是呢还没有好好的熟悉一下这个城市的风景和面貌，包括附近的一些城市，都还没来得及去转一转，所以就要结束了，还是挺遗憾的。因为我的家乡是云南的嘛，就是很远，很不容易来到这边，离得特别远，所以就觉得我没有把握好可以在我们东部地区转一转的这个机会，因为离得真的很近，然后不去转一转然后要回去了就感觉还很可惜。然后我遗憾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大学阶段真的很少去图书馆，我关于图书馆的回忆真的少之又少。因为我大多数的期末复习的时候都是在宿舍里进行的。那你们期末复习什么的会去图书馆吗？
就我自己而言，我一般是期末前半个月左右就会开始泡图书馆，在里面。
对吧？我感觉好像每一个大学生都会有这种泡图书馆的记忆，但是我没有，我真的非常少。因为我们宿舍都是习惯一起在宿舍里，就是包括期末的时候还有平时考什么试呀都是在宿舍里复习，大家也不会觉得就是可能会你影响到我，我影响到你，就还挺和谐的。所以我就几乎没有去过图书馆，而且我们宿舍离图书馆真的还挺远的，我还没有一个小电驴，所以就觉得来来回回特别麻烦。
是的，
特别麻烦，所以就几乎没有去过。我感觉别人都是一整天一整天的泡在图书馆里，然后各种考试的时候可能也会经常待在图书馆，但是我确实没有这样的经历。
刚好也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嘛，大家都是一直留在宿舍里上网课，然后复习备考。
那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疫情，然后所以可能就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
是的。
然后之后就
我泡图书馆的习惯也是我上大二开始慢慢放开之后才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去付诸行动养成习惯。
好像在封校的阶段确实因为都出不去嘛，然后就也习惯了都待在宿舍里，然后等到后来解封了之后就也觉得没有这个习惯，然后离得这么远就不怎么去了。那么说到这儿还有我的第三件遗憾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能够做到但是我一直没有做到的，就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吃遍食堂的每一个窗口。我之前一直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在毕业之前把每个食堂每个窗口的东西都吃一遍的，但是结果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还是会去选择自己熟悉的窗口，然后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来吃，都没有去尝试过一些新鲜的。你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也有，而且我也是这样的习惯，就是熟悉的窗口然后看到熟悉的阿姨或者是叔叔就会有一种亲近感，然后吃饭的时候心里也会更安稳一些。
对，每次都是一到吃饭这个点就直接选自己熟悉的东西，所以一直没有完成这个目标。我都不知道毕业之前还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了，要是真的没有实现的话就确实还挺遗憾的，没有把食堂的每个窗口都吃遍。
那学姐在淮海之声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
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说起来其实还好吧，我就是彻底的待在怀生的时间算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一般就是比较宅，不喜欢出门，所以大多数时间其实还是在宿舍里度过的。然后我最有印象的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大三下学期，然后哦不对，大三上学期，然后大二下学期的那段时间，就是我们其实也是试点链接这个节目吧，我们当时那会儿能录节目的播音，因为那个时候大一的还在通贯嘛，然后那个时候能录节目的播音其实只有加上我们只有三个人，然后另一个学长他还是大四的，所以说他就很忙，除了他的话算下来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播音有时间，所以就是那段时间每周都是我和他两个人来，就是这周刚录完节目然后回去就开始准备接收下一周的稿子，然后到了下一周周末的时候又来又开始录了，就是每周都是我和他两个人来，我们俩都已经搭档都搭腻了那种，所以那段时间就是我待在淮海之声就是录音棚里，每周都往录音棚里跑嘛，来录试点，我觉得那是我在淮生最忙的一段时间了，也是我和录音棚最有缘分的一段时间。
确实很辛苦，记忆也很深刻。
记忆很深刻。
那学姐对于毕业之后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大方向上的规划呢？
毕业后的生活就是我之前在大三的时候是选择考公嘛，所以我的毕业计划其实毕业之后就是要回家工作的，因为家在云南嘛，然后我也是打算回去的，就之后来这边的机会可能就会很少。不过在工作之前呢，我当然也是有希望和朋友们来一场比较浪漫的毕业旅行的，然后旅行完之后呢就等待入职了，好好的赚钱养活自己吧。
毕业旅行我也向往很久了，
有很多想去的地方，真的就是之前很久之前就和朋友聊过想去重庆想去成都，就是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挺想去的，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我觉得旅行只要不是那种说走就走的计划一般都实现不了，就是计划很久最后都去不了，除非是那种真的说走就走拿起包就走的那种，可能就真的实现了。
很多特种兵们应该也是这样的想法。
特种兵真的就很适合旅行了。
学姐对于考公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考公的话其实我觉得，因为一般考公是在大三的12月份，那么其实在之前我觉得不用太早，你准备的话就在提前半年准备吧，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战线就是你的学习战线是拉得比较长的那种，那你可以提前半个月，提前半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战线是拉得比较短的那种，那你可以提前4个月，就是3-4个月这样，然后你就全身心的投入就比较好了。当然我当时的话我是属于那种战线拉得比较长的，然后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也没有说是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准备这个里面，所以我其实是可能提前了半年到7-8个月这样的时间就开始准备了，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刷题做题，然后其实就也还好了，就是做题刷题，其他的就感觉没有什么特殊的，主要就是还是要把心思投入到这个里面来，然后针对自己的情况要有计划的去学习当中的内容，就包括我当时在学行测的时候，因为我的数学这方面可能是算比较差的，然后数量关系这一部分呢其实对我来说是很难的，而且在考场上没有时间做，所以我几乎这10个题我是以放弃的这样的方式来那个什么的，因为可能做了到在考场上的时候我确实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学得很少，但是我把自己的精力很大一部分都投入到了我能做会然后我也会的题当中去，就是所以后来考试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能做的这部分呢我都做得比较好， 然后不会的那一部分呢就是你蒙，然后也能蒙对很多，所以就是整体来说你要按照自己的情况来安排一下，有目标的去准备，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徐姐在考公这方面的经验分享。那对于即将毕业或者说还没有毕业的学弟学妹们，有没有什么话想说一说？
我觉得吧，就是对还没有毕业的学弟学妹呢，首先我觉得人生其实是一场未知的征途，我们不到最后一刻就没有所谓的终点，所以我觉得所有还没有毕业还在享受大学生活的学弟学妹们都应该知道，我们在这个阶段呢，其实该学的时候要认真学，该玩的时候也可以放开玩，当然就是要做到心中有数，同时我觉得可以勇敢地去尝试一些新鲜事物，哪怕结果可能会是失败的，但是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享受过程，而不是在意最终的那个结果，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剩下的就可以交给天意了。尤其是我们现在可能即将准备考公或者考研，准备下一阶段的学弟学妹们，我觉得你们都要坚信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始终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对未来充满希望。我觉得上天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努力的人，所以我们朝着更好的自己稳步前进，努力成为一个很哇塞的人就好了。然后刚进校的大一大二的学弟学妹们，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不辜负自己大学的生活，就是一定不要想着我大学就是要摆烂，你可以选择很多的社团，可以选择很多自己的兴趣爱好的事情去做，让自己的大学生活变得更丰富更饱满，不要让自己每天就是躺在床上摆烂摆烂，就很好了。
是的，能够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将想法付诸于行动，这就已经很好了。那么学姐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试点链接节目组说一说呢？
对试点链接的节目组，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刚进怀生，你们的节目组是怎么选的，是学长学姐给你们分配的，还是你们是有自己的意愿的呢？
嗯，是一部分是个人意愿，然后按照每个人不同的音色或者是特长来进行调整，最终的结果还是个人意向还是偏多一些的。
我确实，我进试点链接节目组也是个人的意向，当然这其实应该算是一个阴差阳错比较美好的误会了。我最刚开始的时候进怀生的时候，我就想我要进入一个新闻类的节目，然后看到试点链接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理所当然的把它想成了这是一个新闻类的节目，所以到后来在选这个节目组志愿的时候，我就一心一意的要来试点链接，我跟当时的学姐都说我要进试点链接这个节目组，这就是我的第一意愿。然后呢，后来学姐们看了之后也觉得确实音色是符合的，然后最后我就进了这个节目组。等我进来之后才发现，其实跟我想象的那种新闻类节目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居然是一个聊天类的节目。
是的，聊天类的。
对，所以录这个节目的难度真的还是挺可想而知的。在我刚开始录试点的时候，那会儿我们有一个编导，他非常严格，就是一定要我们聊天，两个人之间的对话非常流畅，然后要我们聊得特别好。但是因为当时可能也刚进节目组没多久，还不能太熟悉地掌握这个流程，所以说当时每天录一场试点链接的节目真的要耗在录音棚里好长时间，那个编导也是特别有耐心，就是一直陪着我们，然后跟我们说哪里不对，然后立马改，录的时间特别长。然后这个节目确实就挺难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那会儿就是大三的时候只有三个播音的原因，因为其实本来也还有一些播音，但是可能因为我们的节目确实很难录，然后就换到了其他节目组，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节目确实挺难的，但是我在这个节目，对，因为正是因为录了太多试点的节目了，所以就对这个节目组有了更深的感情。虽然说这个节目不管是从写稿还是录制来说，都算是这些节目当中比较有难度的， 但是我觉得之后我们试点的播音还有编导们一定都能把试点录得更好。然后其实最后我也要感谢这个节目组，让我在录节目的过程当中了解了很多热点新闻，然后也传递出了很多我自己的观念以及现实社会中的知识。我在这个节目组收获了很多成长，所以也希望试点链接以后可以越来越好。
我在这里仅代表试点链接节目组的各位同学，感谢学姐的衷心祝愿。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毕业季随着夏天风风火火的来临，时光的古轮滚滚向前，转瞬间我们又来到了六月，此时正值蝉鸣盛夏，绿意满枝。李泽林写道，毕业是千百万个夏天的故事，千百万个人，千百万个夏天相同的只是告别。离别似乎是成长的必修课，小时候不懂离别的意义，常常在想为什么不能把这世界上最要好的人都聚在一起，然后永远都不用分开。后来成长教会了我们离别的必然性。
你可曾留意校园里的丁香花开得正是得意，有的两簇三簇的聚在一起，有的独独一枝立在枝头，还有些许落花躺在泥土的怀里，好不惬意。你可曾漫步在操场还没成型的林荫路上，两边的树尚且幼苗，你轻抚着粗糙的树干，抬头看去，青叶早已满枝。此时再来一阵清风亲吻着你的脸颊，哦，是小树在同你道别，原来它也懂了你的叹息，懂了你的离别愁思。
孩子说，我们最终都要远行，最终都要与稚嫩的自己告别，告别是通向成长的苦行之路。我的同窗啊，愿你告别过去，褪去稚嫩，勇敢向前，带着初入学的执拗理想奔赴下一场山海。即使前路坎坷，即使往后迷落，即使会孤身一人，但是那又如何？青年人最不缺的就是面对未知的一腔热血和孤勇的气息，意气风发的青年们总会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
总以为来日方长，殊不知时节如流，岁月如梭，不必悲伤，不必忧郁，习惯离别吧，人生本就如此。六月的微风催促着我们齐聚于此，与请君话别。愿往后诸位既能安然享受山顶的风景，也能沉着坚持走出生命的低谷。愿你们千帆过尽仍然热烈，前路光明，追风赶月不停留，山海自由归期，风雨自由相逢，我们后会有期。
感谢收听本期的试点链接，本期编导芊芊，本期播音凌晨江童，宣传大猫。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想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驻足回首的那一刻才觉得离别，不禁想起无面繁华如霓虹闪烁，半上雨的天依旧那么乱，风吹起了从前，
前处是这时间
珍重。